美国突然全球调兵，伊朗指挥官被斩首。突发，美国驻挪威使馆被袭击。美洲之盾启动，川普将挑战中共拉美毒品势力。不亚于伊朗斩首，古巴突然松口，北京最怕的来了。伊朗战争依然持续，最新消息说3月7号还在威胁以色列和美国，将为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开启地狱之门的伊朗指挥官阿布卡西姆·巴巴伊安8号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击毙。以色列军方称他是伊朗的军事办公室新领导人以及先知之冠司令部的参谋长。以色列军方在他的波斯语 X 页面上说，在军事情报部门的精确引导下，以色列空军昨日在德克兰对巴巴伊安实施了定点清除。这个声明还说，巴巴伊安负责协调政权机构推进针对以色列的行动，并启动政权的应急机制。军方说，在这个之前担任这个职位的阿里·沙德马尼在6月战争中被击毙之后，巴巴伊安已经被任命为应急指挥小组组长。8号当日，伊朗一个自称阿瓦什猎鹰部队新成立的武装组织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胡齐斯坦省的阵地。这个组织在这个礼拜较早时宣布成立，并声称计划继续在这个地区对伊朗军队发动袭击。哈梅内伊的仔被确认为伊朗新的领导人之后，向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波导弹，但报道说导弹没有攻击到以色列，而是落在了约旦。而巴林和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报告受到了攻击。现在美国国务院已经命令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美国雇员和外交官离开这个国家。卡塔尔已经向美国表示，鉴于哈马斯拒绝谴责伊朗对卡塔尔及其他海湾国家的攻击行为，卡塔尔计划驱逐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邮轮已经顺利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即将恢复流通。之前英国首相曾经宣布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不成保，但美国川普总统迅速反击，由美国政府提供保险，并派美国海军护航邮轮。英国长年用来影响全球能源运输的保险杠杆被直接破解，美国已经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老板了。就在美以刚刚炸完伊朗导弹厂的72个钟头之内，两艘被美国、英国、欧盟全面制裁的伊朗国有货轮从中国珠海高兰港满载出发，直奔伊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伊萨克·卡登向华盛顿邮报表示，高兰港是包括高氯酸钠在内的化学品装货港，而高氯酸钠是固体火箭燃料的关键原料，这批货足以令伊朗迅速补充被摧毁的弹道导弹，推进剂库存。他表示，中共完全有能力以安全检查手续延误，任何理由卡住，却选择了放行，这个是明确的政策表态。 X 网友文佑评论说，北京等于公开帝都，将中东火药桶的引线越烧越短，这个是参战级豪赌。此外，美国新闻网站 NGS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和以色列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约450公斤浓缩60%的浓缩油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只是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进一步浓缩至核武器级水平。如果伊朗将它全部库存提炼至90%，理论上足以制造约11枚核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团队正在认真考虑派遣特种部队执行特定任务。华盛顿邮报6号引述官员的话说，美国陆军近日突然取消第82空降师原定在路易斯安那州波尔克堡的演习，并命令他留守北卡罗来纳州 布拉格堡待命。这个反常的安排引发猜测，这个精锐散兵部队或者因为美伊冲突升级而被部署至中东。华盛顿邮报说，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第82空降师辖一个旅级战斗队，约4000至5000人，可以在接到命令的18个钟头之内部署。他的司令部负责统筹行动规划和执行。而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3月7号将其他基地的爱国者反导系统转移至乌山基地，其中部分或者已经由 C5 运输机运离南韩。3月3号至7号多架 C17 运输机亦集中离开乌山，其中6架飞往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军事基地。报道说，上个月下旬至少2架 C5 运输机飞抵乌山，并在2月28号和3月2号离境，它的目的地未标注，但因为飞行时间超过14个钟头，外界推测可能飞往美国本土或者中东。新一轮极其重大的打击即将到来。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减，还成日很累没精神，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塞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复，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脏没负担，用落更安心，气血流得顺，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翻。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开始啦。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3月8号凌晨，美国驻挪威首都奥斯陆大使馆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没人受伤。挪威警方称事件可能与中东冲突相关，当地时间约凌晨1点接报。奥斯陆警方调查部门负责人弗罗德拉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自然要在当前的安全形势下考虑这一事件，并考虑这个可能是一次故意针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在美国和以色列一个礼拜前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之后，世界各地的一些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最近几日都成为了伊朗无人机袭击的目标。拉森说，现在还未有确定任何嫌疑人，但警方正在搜寻作案者，这个可能是一个人，亦可能是多人。同时警方亦正在同大使馆密切合作。他随后在接受国营媒体挪威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假设之一是这个可能是恐怖主义行为，但我们亦在这里探查其他可能性。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奥斯陆西部的美国使馆院区，令到大使馆领事部门的入口处遭到破坏。爆炸后升起的浓烟飘到了附近的街道上。挪威外交大臣埃斯彭巴尔特艾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挪威政府已经与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取得联系，并表示这个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行为，我们对此非常重视，外界使团的安全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他补充说，奥斯陆警方证实爆炸确实发生在美国大使馆领事部门入口处，警方表示在附近地区没有发现其他爆炸装置。当局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紧急服务部门已经在现场投入大量资源，但没有人员受伤，只是报告在现场发现了轻微的物质损失。警方补充说， 警方对在公共场所发生的这类事件非常重视，并正在动用大量资源优先调查这个案件。爆炸发生之后，当局出动了警犬、无人机、直升机到这个地区参与调查。警方表示，经过进一步调查认定，周围地区的居民是安全的。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六在他的高尔夫俱乐部主持美洲之盾峰会，峰会聚集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领袖，旨在团结盟友，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过去十年，美国的注意力多放在其他地区，而现在中共已经成为拉美最大的贷款国和贸易伙伴，资助多项重大建设，例如秘鲁$35亿约$26亿的前海港，以及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地铁工程等。现在美国政府希望重新夺回在这个地区失去的影响力，但专家警告说，要建立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并非靠军事施压、关税或者强硬手段就能够达成的。这次外交行动的领军人物是克里斯蒂·诺姆，他刚刚从国土安全部长职务被任命为峰会特使。诺姆在社群平台 X 上写道，在这个新角色中，我将能够延续合作伙伴关系，并运用国家安全方面的专业。他将与八个持保守立场的国家领袖共同出席，包括阿根廷、巴拉圭、萨尔瓦多、智利、巴拿马、洪都拉斯、圭亚那和厄瓜多尔。他们和川普政府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则不会出席。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拉丁美洲研究教授埃文·艾利斯在会前预期，峰会的焦点将放在毒品走私、移民、反恐以及压制北京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川普政府表示，礼拜六3月7号的峰会旨在招募并扩大美国在西半球的友邦，并限制中国在美洲的渗透，包括防止竞争对手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或者战略据点。这次会议紧随川普总统近期对加勒比地区的关注，以及他先前声称美国应该从中国手中夺回巴拿马运河的说法。国务卿卢比奥亲自向拉美各国传递的新计划叫美洲盾牌，他的核心逻辑很简单，没有安全就不要谈经济发展，想要发展经济首先必须消灭贩毒集团。这次行动不同以往，不再是开会发布告，诺姆担任特使，专门负责推动这一计划，承诺是每日、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具体行动，这个不是空谈，而是真正付诸行动。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南美的政策主要是提供资金、召开会议、签署协议，然而结果显而易见，毒品依旧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边境，腐败依然侵蚀当地政权。有分析指，美国依家换了策略，配合剿匪的国家将获得经济发展机会，不配合的国家则可能面临严厉压力。这种方法直击问题核心，切断毒品源头，比修高耸的边境墙来得更有效。最终关键在于南美各国怎样抉择。这一次美国展现了真正解决毒品问题的决心，亦将检验地区国家的立场和选择，对中共将再次造成重大打击。美国总统川普的策略最大压力加政权更迭似乎接连见效。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圈，引发中东格局剧震。而在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罕见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愿意和美国就任何议题对话，但需要无压力、无前提、平等而且尊重主权。这一表态较之前强硬立场明显后退，被国际舆论解读为在危机边缘的求和信号。全世界只是剩下五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党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就是中国、 古巴、越南、老挝、北韩。古巴是中共官方反复包装的反美社会主义灯塔同志家兄弟，习近平多次亲自强调中古命运共同体，如果古巴转向，美国势必宣称共产主义有少一个，这个将冲击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美国衰落我们必胜的叙事。国内舆论亦可能出现连最铁的伙伴都保不住的质疑，带来明显的宣传和心理压力。古巴是中共在西半球的重要前哨，距离佛罗里达州只是145公里，涉及情报和潜在的军事合作。迪亚斯卡内尔公开喊话之后，川普称双方正在接触，甚至暗示可能友好接管。如果古巴转向，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将扩大，左翼势力受挫，一带一路美洲布局亦可能受阻。伊朗斩首虽然重创中东布局，25年合作协议一带一路中路枢纽，但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可以快速转向沙特、俄罗斯多元化，战略损失可控。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古巴的援助堪称不惜血本，堪称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最大实证。早在2018年开始，中国就持续提供农业、港口、卫生等领域的援助。2022年之后大幅升级光伏合作，已经建成多个太阳能公园并网发电。这些投入承载着中共患难与共的政治叙事。现在迪亚斯卡内尔公开向美国示意什么都可以谈，等于令北京的多年投入化为政治泡沫，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胜论的冲击，比外部伙伴受损更直接亦更持久。国内政治信心和宣传控制，古巴冲击更直接更持久，尤其凸显习近平时代中国巨额援助的血本无归。对中共而言，古巴如果最终倒戈，它的政治影响不亚于伊朗斩首，甚至在关乎政权合法性和全球叙事主导权的层面更具根本性颠覆性。2026年不是单纯的军事胜利，而是意识形态阵营的结构性崩塌，北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社会主义专制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